张文仲的比丘众都支持众的列名当中，就是第三段列名总结啊，列名列出21位尊者的名字，就是到罗婆罗啊，已经刚刚讲过了，现在后文就是总结，列名总结共一颗，下面的两句话，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等，这就是总结，合并起来就是列名总结。如是两个字指上文，就是上面说过的21位尊者的名字啊，众所知是指上面这些阿罗汉啊。通通都是为大众所知所认识的。知识两个字怎么讲呢？文明叫做知，见面叫做识，认识啊，见面就叫做识。如果是对于高僧大德圣贤，就是文明养德叫做知，仰慕他的德望，闻名养德叫做知，见面领教叫做是，只听到他的大名，知道这位长老，这位大德，他的名字我听到了，很难得，可是我没见过他，这个叫做闻名仰慕他的道德。没有见过这个人，闻名仰德叫做知，那么有一天见到他了，见到他了，见面领教，不但是见到他，也听到他的说法，听到他的指教，这就叫做是认识啊。知是两个知啊，指上面21位尊者，在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都是为一般大众所知所认识啊，差不多都是见过的，也听过他的说法，领过他的教的，所以叫做为大众之所知所识，叫做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等，阿罗汉就是他所证的果位了啊，前面名位里面已经说过，就是说出他的果位啊，这些都是证到阿罗汉果的这个圣人啊，所以叫做大阿罗汉。这个大字就是回小向大啊，又为天王大人所恭敬，称为大。等着就是说没有列出来的名字很多啊，前面不是说8万人吗？列出来的名字只有这21位啊，没有列名的尊者很多。所以用过等字总概括那些没有列出名字来的，所以叫做大阿罗汉等。这就是列名总结的总结。到这里为止，声闻众比丘众当中，声闻众有比丘比丘尼呢，声闻众的比丘众当中又有分为多知识众少知识众，这是多知识众啊，说完了啊。不过这里需要再补充一点点，我们平常说佛弟子有10大弟子，佛有10大弟子，阿弥陀经列出16位尊者，平常称他叫做16尊者，现在法华经列出21位尊者，那么10大弟子究竟是哪几位呢？10大弟子啊，在这21位里面啊，占了9位，有9位列名在这里，就是舍利佛、摩建连、摩诃迦舍、阿耨罗陀、须菩提、富罗罗、迦赞元、尤波离。尤波离这里没有列名，尤波离是持戒第一啊，在佛法的纲纪 就是对于这个结集律藏啊，是尤波离，他是持戒的。这里没有列出他的名字，这是第八。还有罗诃罗、阿难合并起来啊，称为十大弟子。平常说的十大弟子当中，这里列出二十一位名字当中啊，只有九位，这里面没有尤波离啊。为什么不列尤波离呢？古人没有去说出这个道理。不过这个列名啊，用意是在证信，证明这个佛经是佛在什么地方说的，有多少人听可以深信，目标在证信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列哪一位的名字纵然没有把尤波离的名字列上去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有个等字啊都包含在里面了因为我们平常都说佛的十大弟子那么现在趁这个机会啊也跟各位说明十大弟子当中就是这几位那么经文里面列的有九位再加上尤波离就是十位了，就是十大弟子我们平常在中国佛教里面还有习惯的说十八罗汉，有些寺庙两边说有这个十八位的阿罗汉像，但是这个是中国的十八罗汉，不是经文里面的十八罗汉经文找不到这个十八位阿罗汉的这个完全配合的名字如果按照阿弥陀经嘛，是十六尊者，十六位，还少了两位。但是这个中国的寺庙的十八罗汉呢，很奇怪的，里面有一位梁武帝，把梁武帝列进去算阿罗汉，这不晓得是谁谁弄的这一套。梁武帝根本就不是阿罗汉，不但不是阿罗汉了，他可能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只是他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八十几岁了才饿死的。做皇帝饿死是历史上有名的，他是被这个侯景啊，关在皇宫里面不让他出来，那么饮食都被他限制，最后啊，饿得半死。临死的时候没有水喝，想要喝一点这个蜂蜜的蜜茶，那么要侍者说问要蜜茶，那么都不给他，侯景都不给他，因此他渴的没有办法呀，最后就嘴张开，手指着嘴巴就死掉了。所以梁武帝呀很可怜，饿死。为什么会把梁武帝都搬在十八罗汉里面去？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在经文里面是找不到的，因为梁武帝是中国人嘛。还有一个十八罗汉里面还有弥勒菩萨，为什么弥勒菩萨也摆在阿罗汉里面呢？这也是让我们想不出来的。所以我到了这个我们从前住在这个狮头山呢，圆光寺就有十八罗汉。我看着梁武帝，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住在这里呀？那你没有证阿罗汉果，为什么坐在这里呀？我心里老是会这样想。弥勒菩萨他明明不是阿罗汉，是菩萨，他为什么也坐在那边呢？还有这个降龙伏虎，这个当然是有的，但是要找出这个显明的名字也很不容易的。这是附带说明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的一种特殊情况。有些还雕说五白阿罗汉，五白阿罗汉，但这个五白位的名字啊，是不是都一能够完全配合佛在世的五白罗汉的名字，这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过提出来做个附带说明而已那么上面就是多知识众，为什么叫做多知识众呢？因为这些阿罗汉呢，大家都知道的时时跟大家见面的，那么一般人也时时听到他的说法的，所以叫做多知识众这是智者大师的风格，原来如此，而偶一大师承之。下面是声闻众的比丘众，第二段少知识，少知识这个文字很少就是经文里面的浮游学无学二千人，只有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那科判里面的少知识啊。看着这个对照说明上的科判啊，对照起来就是这个第三行啊，大阿罗汉等在妄下浮有学无学二千人，这一句就是少知识众。所以这个科判有些地方啊，一科文字很多，有的一科只有一句啊，像这个浮有学无学二千人，这只有八个字，也是一个科啊。那么就说明这一句话所说的是属于比丘众当中的少知识，就少人认识他，他很少出面，他是个隐藏起来的一些老修行，所以属于少知识。这里只举出他的地位正在学无学也只列出他的数目有两千人，没有赞叹他的圣德也没有列出他的名字，因此啊就叫做少知识众啊。在法华文具智者大师的解释说，不能因为他是少知识众啊你就瞧不起他，不能轻视的。他这个少知识啊，并不是说他的功德修行不如前面的多知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法华文具里面说，凡不测圣，圣不于多是少是分有劣。我们是个凡夫，凡夫的知识没有办法测量圣人的知识的而在圣人的境界当中啊，不能用多知识少知识来分别他的有劣。意思就是说，不能说多知识是有，少知识是劣意思是说，不能说少知识不如多知识，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时为大家所仰慕，时时在外边做弘法的活动，大家认识的，就称他叫做多知识众地位是一样的。长明隐德退让这一类的长老啊，就称为少知识，他名字隐藏起来，不愿意给人家知道他如果你要跟他照相啊，他就跑到后边去，他不让你照有人呢、说到要照相，他都跑到前面来抢镜头那么这个少知识众不是这样的假如你要照他的相啊，他就跑到后边去让你照不到这隐藏名，把名字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他修的功德一样大，跟多知识一样，可是他隐藏起来，隐德他所有的功德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而平常呢，他都是站在后边退让他平常时都不愿意抛头露脸他是退让总是走在最后边，他不愿意跑在前面。那么这一类的长老啊，圣者呀，就称他叫做少知识那么有些众生他尊敬喜欢这一类少知识众，所以另外列出来叫做少知识关于这个经文，学无学，有学无学，道理不一样。学无学，有学无学，道理不一样。如果说有学跟无学呀、越声闻位来分，阿罗汉四国阿罗汉是无学，因为我生已尽，不受后有所作已办那么他是无学不必再学了，烦恼断尽了，见思惑断了，不必再学，所以叫做无学正在修行或还没断尽的，从初国须陀园到三国阿那含，初二三国，这个叫做有学所以有这么两句话说眼睁断惑正在研究修行求证真谛离为无惑为无学，已经亲证真谛离了证到无学果位了，烦恼就是见思惑断掉了就叫做无学那么正在修证正在修行还正在断烦恼还没断尽那么正在眼睁 研究真谛离，那么正在修行，想要断烦恼，还没断尽，这个叫做游学啊。真穷惑尽啊，已经亲证到真谛离了，烦恼也断尽了，就是见思惑断尽了，这个叫做无学。那么因此出国须陀园刚刚断见惑啊，那么还有七番生死。二国斯陀含啊，刚刚断了欲界的部分这个思惑啊，当然见惑断了。那么三国阿难含才把这个欲界的九品思惑断尽啊，还有色无色界的七十二品思惑，慢慢再往上断，那么断尽才证阿罗汉。那么因此，如果以有学跟无学对论呢、啊？有学是三国以前正在修学的人，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国，三国、二国、出国都叫做有学，阿罗汉才叫做无学，这是有学跟无学对论。如果说是学无学，这个道理又不一样了，正在学无学，那么这个无学是名词，学是动词，学是动词，我正在学习求证无学。如果以这种说法呢，那这个两千人就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还没证阿罗汉，因为他正在学无学嘛，眼睁断惑呀，还没有断尽啊，真穷惑尽才是无学啊，他正在学习无学啊，学无学等于我们说大学生，大学生他正在学，还没有毕业，无学是毕业了啊。那么如果以浮游就还有了，还有正在学无学的人，如果是这样讲，这两千人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如果这两千人当中也有有学的，也有无学的，有学无学都是名词，有学是出国到三国，无学是第四阿罗汉国。如果是这样子说呢，那这两千人里面呢，也有出国到三国的，也有第四阿罗汉国的啊。这种说法呀，如果按照古德的解释，法华执掌里面呢，他就把这两千人看作正在学无学的，就是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就是三国以前。如果根据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来说呢，应当是有学也有，无学也有啊，这两千人当中里面也有出国到三国的，也有第四阿罗汉果，两种都有。所以如果是根据法华文句智者大师的解释，那么这一句话应当就是佛有有学的，也有无学的啊，正在修学出国到三国，还没证果证到阿罗汉果的，也有有学的啊，也有已经证到无学的啊，那么就是阿罗汉。那么这两千人当中也有阿罗汉，也有前三国啊，这是智者大师的解释啊。他越这个多知识少知识分呢、啊，就是里面内涵呢、啊、两种都有，内涵两种都有。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因为前面多知识众当中啊，在说法华经的时候，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最起码阿难还没证果。阿难那个时候顶多是二国而已，佛说法华经的时候，阿难顶多是二国而已。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前面的多知识众里面呢、啊，最起码阿难这一位在当时是有学，还不是无学啊。而这个两千人的少知识众当中呢，他不是完全都是三国以下的人，应当里面也有阿罗汉啊。所以我认为啊，还是以智者大师的说法比较啊，含义比较广啊啊，才不会有什么小问题。那么就是说，多知识众里面固然是多数都是阿罗汉，但是最起码有一位我们知道，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他还没证阿罗汉果，就是阿难。 而这个两千人当中，虽然也有出国到三国的，但是里面也有正四国阿罗汉的，所以佛有有学无学两种人都有。这种比丘啊有两千位，所以叫做佛有学无学两千人，二千人啊。那么这是属于少知识众，比丘众的少知识众，到这说完了啊，只有这么一句。声闻众里面分两科，第一是比丘众，第二比丘尼众，到这里为止，到两千人止啊。比丘众说完了，下文呢、啊、是比丘尼众，声闻众当中的比丘尼众。到了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啊，也有女众出家了，而且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概是佛成佛以后最迟不会超过三十年，也就是说大概是佛的六十岁左右啊。那么他的姨母摩诃波塞波提，他的姨母就是佛的姨母啊，要求出家啊。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姨母出家了，还有耶稣多罗也出家了，同时他这个内宫里面的有六千位的眷属女众都跟着摩诃波塞波提出家了。所以下面经文说这个比丘尼众啊，就先说他的姨母，佛的姨母六千人跟这个耶稣陀罗啊。所以经文说摩诃波舍伯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俱，罗诃罗姆耶稣陀罗比丘尼亦与眷属俱。这一段文呢、啊、就是比丘尼众，声闻众里面的比丘尼众。摩诃波舍伯提，这是印度话，就是佛的姨母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呀叫做大爱道。大爱道，爱就是世间恩爱的爱了，道就是这个菩提道的道啊、嗯。他这个摩诃波塞波提翻成中国话就是大爱道。所以从前在中国的戒坛里面呢，女众比丘尼受戒的戒堂啊叫做爱道堂，爱道堂就是以这个名称来的。因为大爱道啊是比丘尼的开山祖，比丘尼众的第一位祖师，最早这个出家的啊。所以这个摩诃波塞波提他是最早出家的，那么由他的要求啊佛才答应让这个女性出家。摩诃波塞波提比丘尼啊，那么他的眷属啊有六千人，就是六千位比丘尼啊。大爱道领住六千位比丘尼，什么叫做眷属呀？古人的解释说，法性相亲叫做眷，法性相亲不是世间眷属，所谓菩提眷属啊，大家都是求证无上菩提，法性相亲，所以叫做眷。人是相至越熟，大家共一个范围啊，有规定的这个威仪刑罚啊，这个所谓清规等等，大家共同来遵守啊。那么这就叫做熟，见熟啊，就出家的法见，不是世间见熟。有六千人啊，还有罗诃罗的母亲，这个文字要会看哈。如果直写耶稣陀罗，不晓得是谁啊，写出说是罗诃罗的母亲，罗诃罗母啊，就说明罗诃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啊，他有太子妃啊，太子妃按照教典里面所说的呢，悉达多太子他有三个太子妃，有三位啊。第一位叫做俱仪，这个平常很少看到啊。第二位就是耶稣陀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华色，莲华的华，中华民国的华，色颜色的色啊。耶稣陀罗就是华色，耶稣陀罗比丘尼就是华色比丘尼啊。那么这个耶稣陀罗比丘尼不是别的，就是罗诃罗的母亲啊。 那么就是佛还在家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的这个太子妃啊，就是耶稣陀罗。那么这是第二位，另外第三位叫做鹿爷，鹿爷院那个鹿爷啊，第三位的太子妃啊叫做鹿爷啊。根据这个教典里面的记载呀、啊，这个佛还没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有这三位太子妃，就是聚仪。聚坛的聚啊，仪是优婆夷的仪啊，耶稣陀罗是第二，鹿爷第三。那么现在这里是说，耶稣陀罗也跟着这个大爱套同时跟佛出家，嗯，所以耶稣陀罗也有他的眷属了，他所领导的比丘尼众，不过数目多少没有列出来就是了。那么耶稣陀罗比丘尼亦于眷属聚，也跟他的领导的比丘尼众的眷属，没有写数目字，多少不得而知啊。那么也共同聚，就是通通都在佛前呢、啊、听佛说这个法华经。讲到这里也简单说明，佛在世的时候比丘尼众女众出家的简单的因缘。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在家弟子游婆是游婆夷，女众是游婆夷，男众女众都有了。出家众呢、啊、只度男众出家。早期啊，佛成佛的前中这两段时间啊，都是只有比丘众，出家众只有比丘众，没有比丘尼的。大概是佛成佛以后将近30年吧，那个时候啊，这个佛的姨母摩诃波舍婆提，就是大爱道，大爱道要求佛说他要出家啊，要求三次啊，佛都没有答应啊，都婉转的劝他说，你们女众啊出家有很多不方便啊，在家好好的学佛修行就好了，做在家居士啊，不必出家。经过三番要求啊，佛都没有答应。那么由此这个大爱道心里就很难过啊，他出家的心很坚固，很坚定的要出家啊，因此第三番要求不答应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姨母啊，佛的姨母大爱道啊，就自己把头发剃掉了，嘎地剃头哦，自己又把头发剃掉啊，头发剃掉穿上袈裟啊，也去向佛要求啊。那么知道佛不答应呢，他就转过弯找阿难，找阿难去说情了啊，因为直接去说佛不答应，那么就是要求阿难尊者哦。这个时候因为佛不答应他出家，大爱道心里很难过呀啊，痛哭流涕。那么找了阿难就跟他说啊，我很诚心的要出家啊，佛不让我出家我心里很难过，现在我自己头发剃掉了啊，看他是不是能让我出家啊，用这种方式。那么阿难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阿难是很慈悲的，他看到佛这么不讲人情，不度姨母出家呀，在人情上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因此阿难就向佛要求了，他说世尊呢，你怎么不答应这个姨母出家呀？佛有很多的原因啦，一一都说出来了。阿难就说，这些我看不要说了，你们想想，你出世7天呢、啊、都靠你的姨母养你长大呀，假如没有你的姨母的话，你能长大吗？那么他今天发心要出家，你不答应他，这样子在世间法的人情上说不过去的。佛是说，我不是不讲人情呐、啊，但是为了佛法久住啊，不能度女众出家，我只能度男众啊。但是阿难一直要求这个非度他出家不可，而且他现在头发已经剃掉了啊，你不能不让他出家了。那么一再要求，那么阿难很会说法，而且他也是个佛的侍者，接近佛的身边。那么佛最后也不能不答应了，他说好吧，如果他真的要出家，我有个条件，就是说他要受持八敬法啊、如果他能够遵守这个八敬法的话，我就答应他出家。那么阿难就问说，八敬法是哪八条呀？佛就一条一条说出来，在四分律五分律每一部广律里面都有，有些经也有记载啊、 那么这个八敬法现在不能说，不必细说啊。那么里面有一条啊，最普通的啊，就是说百岁比丘尼应当要啊顶礼初夏比丘足啊，就是说出家很久了的这个老比丘尼，甚至一百岁，看到刚出家受戒的年轻比丘都要顶礼啊。这是其中八敬法之一啊。那么其他好多呀，这个八敬法其他的六七种差不多都是僧团里面比丘比丘尼僧团里面呢共有要做的解魔法的一些事情，那么必定要这个僧团里面的解魔照做啊，才有办法做好，否则的话单比丘尼自己也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的的啊。因为现在不是专门研究戒律，这个是可以从略。因为当时把这个八敬法传给大爱道啊，佛的姨母就答应了，他说我只要能够出家，什么条件我都能够答应啊。那么因此答应下来了，那么因此就出家了。那么大爱道比丘尼就是比丘尼众的开祖第一位啊，所以比丘尼受戒的地方就称为爱道堂。台湾的戒坛呢、啊、因为地方小啊，那么也没有另外建立这个爱道堂的这个情况。据说大陆的从前的戒坛比丘尼众另外有爱道堂，专为比丘尼受戒的啊这个情况。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古代啊，印度跟中国大致都是差不多的，重男而轻女啊，把男众看得很贵重啊，对女众是比较不看重。那么在社会上是如此啊，佛法虽然是要讲究平等，也没有办法一一照做，有些地方在世间法上也有所困难的啊。所以有人呢、啊、就会认为佛好像是对弟子当中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众啊没有平等看待，实际上情况不一样。那么比丘尼众按照佛制也是要依靠比丘众才能够学法修行的，所以他八敬法里面有半月要请教授啊，不能离开比丘众，另外自己独立的进行安居等等啊。那么安居圆满了，还有向比丘自知啊，那么这些规矩啊在中国佛教里面老早就失传了啊。那么在佛弟子当中有比丘尼众，那是佛晚年的事情啊。所以大爱道比丘尼出家以后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很久了，也许是十几年到佛的晚年吧。那么大爱道比丘尼呀、啊、他就向佛要求，但不敢直接要求，还是对阿难说，他说这个初受戒的比丘，青年比丘什么都不知道，刚出家，那么我这些老比丘尼呀、啊、有的也有相当的这个正果的比丘尼呀、啊、也有相当修行的比丘尼呀、啊、要顶礼这个比丘，实在是好像是他不大愿意啊，认为这个太瞧不起比丘尼众了。那么有这种的情况，但是佛当时说，我本来并不希望你们女众出家呀，啊，可是你们出了家了，就得照我的规定去做啊，不能讲这些问题啊。那么因此还是按照这个八敬法啊，还是照原来的规矩做。但是佛法传来中国，当然这些规矩慢慢后来都失传了啊。这个因为不是专门讲究戒律啊，就是从略。那么同时在这里说明的就是，比丘尼众最先出家的就是佛的姨母摩诃波塞波娑波提比丘尼啊，那么翻为大爱道。所以戒律里面呢，有些戒律还是称比丘尼为阿姨的，阿姨呀、啊。阿姨，他为什么称阿姨呢？因为佛的姨母出家嘛，佛的姨母出家，在当时啊，所有的出家人可能啊，都跟佛叫他的姨母就阿姨，哦，所以从此流传下来啊，那么叫比丘尼众都叫阿姨，哦，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叫起来，比丘尼还高一级，他高一辈，阿姨嘛，哦，还高一辈，哦。所以这是比丘尼众最早出家啊，当时说法华经的时候啊，这些比丘尼众都在做听法的啊。为什么在这里要列比丘尼众啊？后边有替他受具的 到了这个第十三品里面呢、啊，劝持品啊，同时由为比丘尼众受记。法华经还没讲到，我在这里可以先说明，可以看出当时女众自己也自甘披裂啊，不敢直下承担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印度的重男轻女的情况。怎么说呢？法华经的正宗分的三周说法，进门的三周说法呀，到了第三周因缘一周啊，所有的比丘众通通都受记，而且佛还明白的说一句，所有的佛弟子通通都受记，比丘比丘尼四众弟子都受记了，但是有的没有一指名而已。虽然这样说呀，大爱道比丘尼等这些比丘尼众他还不敢承担，还不敢承担，内心不敢承担，不敢想他能成佛，还不敢想。怎么能够看出？你文字里面看不到，我们可以研究出他这个道理。怎么能够看出这个比丘尼众在当时他还不敢想他能成佛呢？因为一直到龙女视现成佛呀，见宝大瓶，龙女视现成佛以后，这些比丘尼众看到这个龙女尚且能成佛呀，他们才敢承担，才觉得我可以成佛了。龙女尚且可以成佛，那么我们这些老比丘尼应当更是可以成佛。所以到了劝持品啊，佛的姨母站出来，他想要发愿弘扬法华经，但是他内心没有满愿。为什么？他觉得佛受具没有称他，没有叫他的名字受具，他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所以他站出来呀、眼睛看着佛不敢讲话。佛就知道他的意思，哦，那你想到我没有说你的名字替你受具吗？那个时候才替他受具。那么受具之后他们都很欢喜，也发愿弘扬法华经。实在这一点故事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龙女成佛的这个提携呀、这些比丘尼纵然佛已经说是公开宣布所有弟子都已经受记，将来都能成佛，但是比丘尼众还是不敢答应，还是不敢接受。看到龙女成佛了，到了劝持品啊，为了要发愿复持法华经，他才说出我也想受记啊，怎么我没有份呢、我也想要成佛呀。所以佛知道他的意思啊，才给他受记，同时也给耶稣陀罗受记。那么你看法华经这个第十三品劝持品里面，那么他为什么前面不替他受记？这也是佛随顺世间，如果在比丘众受记之后就为比丘尼众受记，在当时的印度的风俗，那么重男轻女，一般人也许有些呀、比较执着的这个男性啊，会生起一种不满的心情。所以当时佛只是含糊的、总含的说，所有四众弟子都替他受记，通通将来成佛，没有指明说大爱道成佛啊，没有铭记。经过龙女成佛之后啊，那些执着的想法就是男性的执着想法，整个也扫光了啊。因为龙女八岁尚且能成佛，那么这些比丘尼老修行怎么不能成佛呀？应当是不成问题了。所以劝持品为比丘尼众受记啊，那就是名正言顺了。所以这都是一方面要随顺世间，一方面又有开权显实。所以佛度众生啊，在这个五浊恶世也有很多为难啦、你不要看为简单啊，不要认为佛成佛啦，样样都是很如意啊。一方面要随顺众生，要使众生知道佛法也是随顺世间法的，不能超出世间法。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求菩提啊，犹如觅度角，这是六祖说的话啊。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四相上处处还得能够随顺世间才行的。这是比丘尼众啊，到这里为止。声闻众当中，比丘众、比丘尼众这两类众都说完了，列众第一，声闻众说完，列众当中第二颗菩萨众啊，第二菩萨众，下面就是讲菩萨众了。声闻阿罗汉都过来了哈，现在要做菩萨了， 大家发心做菩萨啊。那么下面是讲菩萨众啊，看出这个科判书名上啊，上面就是这个第二页的上面最后的这书名最后的这个三行啊，丁字下第二菩萨众加一丙丁啊，这个丁字就是从列众分下来的啊，列众第一颗列众啊是丙字。丙字下面就是丁字，丁列众有三颗，第一声闻众说完了，变成丁字下第二菩萨众。丁字下第二菩萨众，菩萨众的文字也很多，分为三段：第一，气锐大数；第二，名位探得；第三，列名总结。先讲第一，气锐。大数，这个气锐大数就是以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同样是属于菩萨的气氛的，叫做气锐啊。它的大概的数目大数，那么就是经文所写的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这一句就是气锐大数。你看这个书本上经文里面第五行菩萨摩诃萨旁边物字下，丁字下来就是物字啊，物字下第一气锐大数，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这就是气锐大数啊。菩萨摩诃萨就是锐啊，气锐同样就是菩萨的气氛啊，属于大菩萨，这叫做气锐。八万人就是大数啊，有多少菩萨在听呢？阿难说，不但是我这些声闻众在听，还有好多大菩萨在听，有多少？八万。八万多的菩萨众啊，在哪里参听听佛说法华经？菩萨应当大家都知道的，简单说啊，印度话菩提萨多，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就称为菩萨，翻成中国话的意思就是觉有情觉悟，有情就是众生啊，就义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心义叫做觉有情。约自利说，菩萨本身还是众生有情，但是他已经觉悟了，是觉悟的有情，菩萨是觉悟的众生。约利他说啊，以先觉觉后觉，以实觉觉实明啊，那么这个觉就是菩萨使众生觉悟，那么有情是指一切众生，菩萨要使一切众生觉悟，觉悟一切有情，这是约利他说。约自他两利合并起来讲，觉指佛，有情指众生啊。菩萨要上求佛道就是觉，下化众生就是有情，那么这是约自他两利说，那么这是菩萨的意义啊。摩诃萨就是摩诃菩提萨多，就是大菩萨，简称就是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什么叫做大菩萨呢？因为菩萨必定要发大菩提心，要自度度他，所以这个摩诃的大呀有七种意义啊。第一，巨大根，有大圣根性的的众生，巨大根。第二，有大智，他有大智慧才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有大智。第三，信大法，大圣佛法他一一能够接受啊，能深信佛的大圣佛法，信大法，那是第三。第四，明大理，大圣佛法里面高深的道理啊，他一一都能明白，都能了解啊。第四，明大理。第五，修大行，行菩萨道，修大行，敬畏来际，无数劫以后继续修行菩萨道，要修到福慧圆满为止，就是要修六度万性啊，修大行啊，这是第五。第六，经大劫，菩萨道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吗？三大无数劫，经大劫，经过三大无数劫的修行啊，才能成佛。菩萨道他不怕时间长，敬畏来际，所以经大劫，这是第六。第七，证大果，无上菩提就是大果，他目标要求证无上菩提的大果，所以证大果，具备这七种大义啊，才叫做菩萨摩诃萨， 就是聚大根，由大智，信大法，明大理，修大行，经大节，正大国，这个叫做菩萨摩诃萨的那个摩诃啊，有这七种大义才叫做摩诃萨，那么如果以这种说法呀，只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可以叫做菩萨摩诃萨。但是平常在阶位上论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别初地，圆初住，破无明正法身，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别教初地，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才叫做菩萨摩诃萨。这是越地位讲，越所证的阶位讲。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的初住初地圆别菩萨，才能叫做菩萨摩诃萨。还没有别教没有证到初地，圆教没有证到初住之前，不叫做大菩萨啊，只称为菩萨。这是越地位讲。如果越发心的七种大的意义讲，每一位菩萨就是凡夫也是大菩萨，因为他发大心啊。这个大是指发大心，具备这个七种大义都叫做大菩萨。那么不过平常都是约地位论的啊，这些菩萨都是初地，最起码初地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很多，还有这个倒驾慈航啊，那么已经成佛了代果行因的菩萨也很多啊。那么所以这个菩萨中啊，里面阶位很多啊，这些阶位啊，后边等到讲到这个随喜功德品以后啊，再来说明啊。菩萨众刚刚开始，第一课的七类大树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这一句讲完了，接下去是名位探德，赞叹菩萨的圣德啊，这个道理我们留下个星期再讲。